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今天是长周末啊，也是暑假也都开始了啊，不管是中小学还是大学啊，暑假开始了。所以这个周末可能很多人都出去度假去了啊。那暑假开始，很多家庭呢也可能都在计划啊，怎么在这个暑假呢利用这个时间啊出去走一走，或者呢回国探亲，或者呢在美国各地去游览。但若是你哪里都不去啊，决定啊这个夏天呢留在备城的人呢，你就要准备啊面临一个又炎热啊又潮湿的啊夏天。若是在座呢还有人没有在这里待过夏天的话啊，你可要心里有些准备啊，因为这里的夏天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月底啊都还不一定会结束。还好我们教堂里有空调啊，所以虽然外面很湿很热，但在房子里聚会呢还蛮凉快的。而且呢今天的经文呢所叙述的情节是发生在冬天啊，所以呢希望在大夏天讲冬天的故事啊，让你们听的人啊心里会凉快一点啊。那说到冬天啊，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想先谈一谈前几年我们住在美国东部的时候一个经历。那我的姐姐，我的大姐啊，她一住在新泽西州啊 ，New Jersey 一个名叫樱桃山的啊 Cherry Hill 的城镇。那到现在呢，她住在那里已经超过40年了啊。所以呢，当在10年以前，就是在2007年，当我被那个我那时工作的公司呢啊调到新泽西之后呢，我们就常常去我大姐家小住啊，有时候住一个周末，有时候住啊几天。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常在黄昏的时候就出去啊，在那个我姐姐家住的附近的社区啊散步。那有一年呢，就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刚说我们讲冬天的故事，就在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又出去散步。那走了一会儿，我就觉得哎有点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我发现啊，不像是在贝城或者在美国其他的城市，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怎么样，会在那个户外呢摆一些很漂亮的圣诞摆设。但是呢，我注意到我姐姐家住的那个社区几乎没有人啊在外面有圣诞摆设，我就感叹奇怪。那后来我又注意到有些人家呢，他们在朝外的窗台上呢放了几支呢点燃的蜡烛。哎，在第一次看到第一家啊那个窗上有蜡烛的时候，我觉得哎这家还蛮有情调的啊，在那个家里放点蜡烛。后来呢发现啊不是一家两家，而是几乎每一家啊都有点了蜡烛。我才想到啊这个不寻常啊，这里呢一定大有文章。后来才知道呢，樱桃山那个城镇住了很多犹太人，甚至呢可以说呢那个城镇呢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呢不庆祝圣诞节啊，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犹太人不庆祝，他们却庆祝呢在圣诞节附近的一个犹太节日叫做哈努卡。所以呢每年呢12月下旬的时候啊，基督徒会说什么 Merry Christmas 啊，圣诞快乐。但是呢犹太人呢却说 Happy Hanukkah 啊。 Hanukkah 这个字呢可以在希伯来文圣经里找到，它的意思呢就是上面写的 To dedicate 啊，就是呢在一件事完成时呢把成果献给神，献给上帝，这个意思。那我们一般世人在有一个大工程完成的时候呢，我会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啊，比如说呢若是一座大厦啊造成的时候呢，我们会举行啊落成典礼。那在一个道路完成的时候呢，我们会举行什么通车典礼。那同样的犹太人在圣殿完成的时候， 或者另外一件大的事情完成的时候，他也会举行仪式，把这个成果呢献给神。那这个献上的这个行动呢，就是 Hanukkah 原来的意思。那而 Hanukkah 呢，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指犹太人啊现在所庆祝的在十二月的这个节日啊，就是呢今天我们经文中一开始第22节所说的修殿节。那么犹太人的修殿节是庆祝哪一个事件呢？你们当中若是有啊对旧约圣经非常熟的人，你们可以想想旧约中啊有哪些犹太人的宗教节日啊，有逾越节，有五旬节，有祝棚节，但是呢却没有提到啊修殿节。那原来呢修殿节是纪念一件事呢，那这件事呢是在旧约已经完成以后才发生的事。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大致在西元前的主前的第四世纪完成，那之后到了西元前的第二世纪啊，在那时候呢有一个叙利亚王名叫 Antiochus Epiphanes， 那中文翻译成安条克四世。那这个叙利亚王那时候统治以色列地，那他统治的时候呢就以高压来对待犹太人，对于犹太人的信仰呢丝毫不尊敬，甚至呢故意在圣殿里设立了希腊神宙斯的像，所以是大大的污秽圣殿，又压迫犹太人的信仰不许犹太人读圣经那时候犹太人读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旧约圣经。那犹太人当然受不了了，就起来反抗。那有一个名叫马克比的人呢就领导犹太人开始革命。那经过了几年的战争，到了西元前的第164年，犹太人就革命成功，把这个安条克四世呢赶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呢持续了大致有100年之久，后来呢又被罗马人所征服。那在他们打败叙利亚王革命成功的那一年的十二月，犹太人就把圣殿重新整理，把外邦的偶像呢都除掉，然后呢把圣殿呢再次的奉献给神，并且定了那个献殿的那一天为修殿节。啊，从此呢犹太人在每年的十二月会庆祝有8天的修殿节。这个节日呢也有人称为是点灯节，因为家家户户就像我那天散步的时候所注意到的一样，都点蜡烛在家里点蜡烛来庆祝。好，现在我们知道了修殿节的由来，那在座可能有人就会问下面一个问题，那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修殿节呢？难道修殿节是与当时耶稣所传讲的信息有关吗？那在想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就想到约翰福音后面另一个例子，那就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一天门徒们回到北边的加利利在加利利海打鱼，耶稣在那时候就向他们显现，并且呢帮助他们打了一大网的鱼。那约翰福音呢就记载那天捕到的鱼一共有153条你们注意到作者呢不是写那天捕到了很多鱼，也不是说捕到了100多条鱼，也不是说捕到了150多条鱼，而是说什么捕到了153条鱼。难道153这个数目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以前我记得有次聚会的时候有人就问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答案。我想153这个数字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我想作者之所以把这个数字鱼的数字呢如此的精确的记录下来，是表示呢当时呢真的有人去数数了捕了多少鱼，数出来呢是153条，有人数也有人呢把数的记录留了下来，表示什么？表示这是真正发生过的事，这不是预言，不是比喻更不是传说， 而是真人真事。那作者呢，我们看看在这里开始的时候，前面两节提到了修殿节，也提到是冬天的时候。当然我们刚说过修殿节是在十二月，的确是冬天的时候。他又说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罗门廊呢是这个圣殿建筑的一部分，四围呢有很多其他的建筑物啊，挡住了冬天吹来的冷风，所以呢耶稣在廊下啊走呢比较不冷。你看到作者写了这一些的细节，他都是在描述呢那时候已经到了冬天的时候，是一个很冷的季节啊，距离耶稣在第二年的四月啊上十字架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我想作者如此描写，他可能有他的意思，他可能是以冬天来形容当时人心的冷漠，但我想他主要的目的是把事情的发生的时间跟地点记载着下来，表示这是真人真事，不是出自于作者的想象。圣经的内容不像是封神榜，也不是像是天方夜谭，也不像是伊索寓言，也不像是小时我们读的童话故事。我们小时候读的童话故事常常有这样的话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位很美丽的公主啊，就用这样的开始。那你就是类似这样的叙述呢，是把时间跟地点都写得很模糊，就暗示呢这不是真人真事，这乃是一个这个人想象出来的故事。但是整本圣经所记载的内容，只要是用的是叙述文体，就都是真的，都是记载真人真事。上帝呢就借着这些真实的人类历史来显明他是掌管历史的主。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想象或杜撰，乃是真实可信的。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其中所记载的是真的。圣经呢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若是圣经所记述的不是真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信仰可言。那变的呢只不过是你说我说他说啊，个人说说自己的想法罢了。不过我也承认圣经呢有些内容啊的确不容易懂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刚信主的信徒非常的认真啊，在开始啊看圣经，在看到旧约圣经的时候的确有地方不容易懂。我自己在看圣经的时候呢也常常会看不懂，在这时候呢我就想到以前在我们当中的徐美丽姐妹，她说过一句话，她说看圣经不懂没有关系，先放下心中的疑问继续看下去，希望呢有一天我们会懂。这是一个正确的读经的心态，因为呢虽然圣经中有的地方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看得懂的内容还是很多的。那这些呢我们看得懂的从神来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所以呢不只是我当牧师要看圣经，也不是刘长老他要读圣经，也不是只是教主日学的老师要看圣经，而是呢在座每一位信徒都要自己读圣经，也不但自己读经，也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聚会，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圣经。若是你不看圣经，那有一天有人问你，哎，你为什么信基督教啊，你就答不出来了。你可能说，哎呀我信基督教因为上帝很好啊，他照顾我的生活，或者说呢我去那个教会很好，每个人呢都很和善。若是你这样的回答的话，我不能说是不对，但是呢这只是对我们的信仰一个很表面的认识。我们信徒真是应该啊都愿意读圣经，愿意明白上帝借圣经所启示的旨意，这样子啊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内容才更清楚啊，我们的信心才能坚固，我们的生命也才能成长啊。所以希望以上的话对我们当中一些信徒有帮助。若是我们有了这样的读经态度，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其中的细节啊感到兴趣，甚至呢与一些我们日常生活毫没有关系的 像是犹太人庆祝的修殿节啊，谁知道这我们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会对这些，即使修殿节这个节日呢，我们都会愿意更知道多一些。啊，我们刚才说过，修殿节的由来是一位犹太人的民族英雄有关。他呢，在耶稣之前的约200年前呢，领导了犹太人啊革命，脱离了叙利亚王的统治。可是到了耶稣的时代呢，犹太人又落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那时的犹太人呢，就想到啊，上帝在旧约圣经中啊，曾应许呢有一位弥赛亚要来。那弥赛亚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基督。那犹太人呢，就盼望那位基督能够来拯救他们。啊，直到之前呢，他们就看到施洗约翰在旷野里为人施洗，他们就问他啊，是不是那位旧约中所应许的基督？啊，施洗约翰说不是。那后来他们听到耶稣的名声，就想啊，耶稣这个人，他可能就是那个他们所盼望的救赎主。所以呢，在第24节这里，他们就围着耶稣说啊，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这里呢，叫我们犹疑不定啊，有点绕口啊。这句话呢，照原文的旨意呢，更绕口，就是呢，把我们的心夺走了。那犹太人的意思是说呢，啊，耶稣啊，你不要再卖关子了，你就明说你是不是基督吧？啊，你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位基督吧？不要再搞得我们心神不宁了。在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想想，若是那时耶稣真的承认他是基督，那结果会如何？那今天我们知道耶稣的确是基督，的确是救赎主，但他来不是救犹太人在政治上脱离外邦人的统治，他来乃是要救世人脱离罪的统治，以及呢罪所造成的死亡后果。耶稣知道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期望不正确，所以呢，在那之前呢，他会在私下会跟人说他是基督。比如说他在前面在第四章，他跟在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说啊，他是基督。也私下呢，后来跟他的门徒啊宣称呢他是弥赛亚。但是呢，耶稣从来不在公开的场合承认他是弥赛亚，特别是在修殿节这个时候。在修殿节，就像我们庆祝国庆节、国庆日一样，那个我们这个犹太人的时候，民族的意识特别高涨的时候，他不会承认，耶稣不会承认他是基督。而且就算耶稣承认，犹太人也不会相信，因为先前耶稣虽然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犹太人仍死命的就针对一些小小的细节来反对耶稣。这时候呢，犹太人问他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也不是要确定耶稣是基督好支持他来领导他们，而是呢他们想抓他的把柄。说不定呢他们会想呢，要耶稣承认说他是基督以后，他们就向罗马政府告发，说这个人自称是基督，他要领导犹太人来生乱，这样子的话，由罗马人就会把耶稣来处置一下。所以耶稣在第25节他就用一个迂回的方式来回答说，他说他在先前已经用各种的比喻及象征来说明他的身份及地位。他以前说过他是好牧人，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等等。用了这些话，耶稣已经等于明言他就是天父所差来要拯救世人的基督。只是呢，耶稣基督的地位不是犹太人所盼望的一个地位。这时候我就想到啊，在很久以前啊，是40年以前啊，所以真的发生的事啊，在40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认识一对夫妇，他们都是生物学博士。那毕业以后呢，他们就到一家很有名的医院啊，不过是学术性的医院， 就在那个医院里做什么，做博士后，我们当中有人做博士后。那有一次我就请那位丈夫去我们那时候聚会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讲完道以后有这个介绍来宾的时间，我就站起来介绍这位来宾，我说这位来宾是在某某医院，某某医院大家都知道那个医院很有名的，他在某某医院工作的 Dr. 王。大家一听，哇，在医院做事的 Dr. 王，立刻对他另眼相待。那他呢倒是有点感到不好意思啊，因为呢他虽然是真的是博士啊，真的是 Doctor， 但是呢这个 Doctor 不是人所心中所盼望的所羡慕的医生，他是一个博士后。那同样的，耶稣虽然真是基督，但他不是那时犹太人所盼望的基督。犹太人所盼望的基督是一个政治领袖，耶稣乃是一个赐人永生的救主。我们看到啊，约翰福音到目前为止，耶稣已经用他所行的事以及他所说的话，把他自己是上帝的所差来的救主的信息表现得如此清楚，但是犹太人仍然不信。耶稣在第26节把他们不能相信的原因做了解释，他说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那在第十章呢前面约稣呢刚讲过他是好牧人的比喻，好牧人与一般以雇工心态做牧人的不同，好牧人呢愿意为他的羊群舍去性命，一般的牧人看到啊狼来了就撇下羊赶快逃走，羊呢就被狼夺去。但是第28节这里看，这位耶稣这位好牧人说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所以看到耶稣这位好牧人与一般的牧人是不同的。我们就能看到呢，能够做个羊，在那个羊群当中能够被这个好牧人照顾真是有福。但问题是谁是在这个比喻中啊，就是约翰福音前面第十章前面讲的好牧人的比喻中，谁是那个比喻中的羊呢？那第26节说，这耶稣在第26节呢说得很清楚，他的羊是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或者说呢属于耶稣的羊就会信他。那么哪些羊才会属于耶稣呢？第27节说耶稣会呼唤属于他的羊群，凡属于耶稣的羊耶稣会向他呼唤。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在圣经其他地方像是罗马书第8章说到呢，上帝会呼召那些他所预先拣选的人，那些人呢就是这里呢所说的属于耶稣基督的羊。属于耶稣基督的羊在听到牧人呼唤时候就会有回应，就会接受耶稣为主，就会跟着耶稣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那这些属于基督的羊呢，真是可以说是幸运的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看第28节，在28节说耶稣会赐他们永生当礼物。他们得到永生啊，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好事配得永生，乃是因为他们是被拣选成为主的羊，耶稣就赐他们永生。那我们就可能问，那当年的犹太人以及今天啊不信主耶稣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拣选所以他们不信呢？若是如此的话，一个人的不信耶稣基督啊，不能怪他们啊，是因为呢神没有拣选他们啊。 有这样的想法，就会导致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论。但我们说不是的，我们不管是那时的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或者今天的世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相信耶稣。若是我们做了选择不信这个选择，这是我们个人的决定，不能把责任推卸给神。但是我们若是选择相信的话，若是我们选择相信耶稣的话，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的相信幕后有神的工作。换句话说呢，我们都有责任，我们有责任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当我们相信接受的时候，我们要不是说哎呀我真了不起，我选择相信，而是呢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圣经说呢是因为他的拣选及呼召使我们能够相信。而且这种来自于上帝的信心是极端可靠的。耶稣在下面说，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他的羊不但能得到耶稣这大牧人的拣选及呼召，因信得救，他的羊呢也能得到耶稣基督的保护，使得他们已得到的这个永生的救恩呢不会失去。为什么呢？因为有耶稣基督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使他们不是失去信心，也就不会失去救恩。若是你们当中有人听过一种讲法，就是什么讲法呢？一世得救永远得救的讲法。那这种讲法呢，就是主要是根据今天的经文，并根据今天的这段圣经。那至于这个问题啊，救恩到底会不会失去，这个问题也是蛮大的问题的。在教会历史中呢，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自己呢，我是赞成救恩不会失去的观点，但我也同意那些若是有人赞成救恩会失去，那这个观点呢也有圣经的根据，也有实际的例子来支持。那一般而言呢，比较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信徒呢，比较会倾向于救恩会失去的这个论点，而比较强调上帝主权的信徒比较会支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点。我想在我们教会里我们在这方面若是有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彼此尊重因为呢，我们不管是持哪一方的论点，我们都是以圣经，我们都是以这本圣经我们论成为我们的论点的根据。何况即使我们在失去救恩这个题目上观点不同的时候，我们在其他很多基本信仰的观点都完全相同。比如说我们都相信神有他的主权，我们也相信神上帝爱所有世人，我们也相信人得救完全是本乎上帝的恩典以及人的相信。我们也都观察到并不是世上我们周围的世人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到救恩，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相信。我们只是对一些问题，就是呢为什么人不信，或者呢为什么人信了以后会又变得不信这些问题我们有不同的解释。我想我们现在呢这些让我们不能达到共识的神学问题，等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会完全明白。神学的意见若是有不同，我们可以彼此尊重，但重要的不是神学，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重要的是你现在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你可以问你自己，你现在是否真的以神为神？是否真的尊主为大？你是否你的行为与你的信心相称呢？这是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在为了救恩，别人的救恩会不会失去吵得面红耳赤，而是重要是你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常要警醒，并且常常检讨我们自己与基督关系不要得过且过这才好。那下面第29节耶稣说，这救恩的保障 不但是来自于他自己，也来自于天父。约翰福音前面说过，是圣父差遣圣子耶稣来到世上，圣子呢也凡事顺服圣父的旨意。所以呢，耶稣对于救恩的保障这件事呢，当然也是合乎圣父的心意。圣父呢也要保守信徒呢不致失去于救恩。在第三十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的意思呢也是与刚才也是表达一个同样的意思，就是圣父与圣子的意思相同的。耶稣与天父的心意相同，耶稣保守信徒的救恩的行动与天父的行动也相同。所以我们看到信主人真是有福了，不但有耶稣的保守，也有天父的保守。所以我们若是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呢可以是有绝对的安全感。好，在耶稣那天说他与父原为一的时候呢，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了。在约翰福音前面，每次当耶稣提到他的神性的时候，犹太人都要用石头打他，或者呢逼迫他。这次呢也不例外，他们呢认为呢耶稣将自己当作神，认为这样是亵渎神。在这之前呢，每次犹太人要打他的时候，耶稣呢总是马上就离开了。但是呢，这次他没有马上避开，他反而问犹太人为什么要打他。他并且提醒他们，他的确是与众不同，因为呢他行了很多善事他行了很多善事。在第三十二节，行了什么善事呢？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包括呢这个他医治了瞎子，医治了瘸子，他呢变水为酒，他呢以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这些神迹都证明耶稣基督的确是上帝所差来。但耶稣不仅以他所行的神迹为自己辩护，他也引用圣经为自己辩护。所以呢，当犹太人指着他自称为神的时候，他就引用诗篇在旧约的诗篇第八十二篇第六节，在那里记载呢，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你们若是去看诗篇的第八十二篇的上下文，就可以知道那里所提到的神是用的是复数的名词，复数的名词就是诸神，就很多神。但这个神呢，这里的神呢的确是指人，在诗篇第二十八篇中，特别是呢是指以色列的领袖们。所以耶稣就引用了诗篇八十二篇，他的论点呢是说，你们犹太人都相信旧约圣经，现在呢旧约圣经在这里，上帝呢都曾用神来称呼人，说他们是至高者，就是上帝的儿子。那么现在上帝真的儿子耶稣被世人被天父分别为圣，到差到世间来，难道他没有资格称自己为人的儿子吗？所以耶稣是用圣经来为他自己做辩护。然后在下面三四七节开始，耶稣就再次提到他所行的神迹。他叫犹太人呢，不要因为不能接受他所说的话就反对他到底。他们乃应该想想若他不是上帝所差来，他怎么能行这么多伟大的神迹呢？但是凭这些神迹，我们刚说了医治人使变水为酒，又使五千人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这么多神迹，但是这些神迹犹太人就应该信他了。而且在他们信他了以后，就能更认识神，能够明白又也知道什么呢？知道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三十八节，就是知道 明白耶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多么的合一。而且在信了耶稣以后，一切有关神的道理就会明朗化。反之呢，若不信耶稣，不管有多少人证物证，犹太人都可以选择坚持不接受。我们看到第39节，当时他们的反应真是如此，他们又要拿他，但耶稣在那时候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就又逃出他们的手走了。今天我们想到呢，有些世人也就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虽然有人证物证，他们却不能接受耶稣。当年的犹太人他们是不相信耶稣的话，在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不管再大的神迹，再伟大的神迹，也仍不能改变他们反对耶稣的心。今天有些世人听到了基督徒所做的见证，也看到了周围我们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是多么的奇妙，也知道圣经中呢及历代历史中呢基督徒的见证，他们却仍不能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今天的世人就与当年的犹太人一样，他们都是先有了成见，所以不信。犹太人对于基督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位人，早已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今天的世人对于什么是福音，什么是信仰，也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但是每一个人的他们不信的原因啊，不尽都相同。那在座当中若是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朋友，你是不是也有你先入为主的观念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不是真的可靠吗？能够那么可靠让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吗？那下面我们看到耶稣既然呢那天呢在耶路撒冷受人的逼迫，他就再次回到一个地方，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前面那个第一章所叙述的一个地方，就是几年前啊，在那个几年前呢，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洗，并且呢在那里为耶稣做见证的地方。那个地方啊，离耶路撒冷比较远啊，离要逼迫耶稣的犹太人比较远，所以比较安全。当年耶稣的侍奉呢是从那个地方，在约旦河外那个地方开始，现在呢到了耶稣事工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又重游旧地。那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乡下地方，在那个乡下地方的人呢就不像在城里耶路撒冷的人一样，乡下的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不会反对他，他们反而想起啊以前施洗约翰所说的话。之前呢施洗约翰在第一章指着耶稣说，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的人。那在约旦河外的那里的人呢，他们在过去几年也一定也听过耶稣在那段时间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如今他们亲眼看到他，就想起当年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啊所做的见证。他们就说啊，他们说什么呢？他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他们看到施洗约翰这位先知所预言所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现在都成了事实。那他们就当中呢很多人就信了耶稣。那我们刚才提到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是因着先入为主的观点他们不信耶稣，但是在这里约旦河外的人，他们是从施洗约翰那边得到了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他们的观念如今一旦得到证实，他们就很容易相信耶稣了。所以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什么，对于我们信耶稣有很大的影响。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当中的孩子，我们
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小的时候在信仰方面他们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他们若是我们在从小开始他们的父母就把上帝以及耶稣基督的观念把福音告诉他们，他们在小的时候就很容易接受，即使到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出去到学校到社会里，那里有弥漫了无神论的观念，对他们会有冲击，但是呢他们至少在小时候已经听到了耶稣，听到了信仰，听到了福音，他们就可以做个比较。但若是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没有把耶稣上帝介绍给他们，有一天他们长大了离开了家，他们就很容易流失了。之前我们说啊，一个人是否能得到救恩啊，是出于神的拣选和恩典啊，这是圣经的道理。但是圣经也说耶稣给门徒的命令是要把福音传给普世的万民，这个传福音给普世万民的使命当然要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所以我们当做的在座的父母啊，我现在要问你们啊这个问题，你们啊有向你的儿女啊传福音吗？你们有把上帝及耶稣的道理介绍给你的孩子吗？若是有的话我就为你感谢神，若是没有我就鼓励你啊，尽你做父母的责任，把子女带到基督面前。你要知道他们很快就长大了，等到他们长大以后你要再影响他们就不容易了。我今天讲到的内容好像比较拉杂一点啊，不晓得你们注意的。我就先讲了修殿节啊，讲到修殿节的由来，又讲到圣经内容的真实，以及呢我们每个信徒都应该读圣经。后来呢我又讲到了神的拣选啊，及呢救恩是否会失去啊这些的问题。但是今天经文的中心主题还是基督，特别是认识基督。那我们在座大部分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跟随的基督应该有相当的认识。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看到当年的犹太人对于基督呢有错误的期盼，但是呢经过耶稣与犹太人的对话当中呢，他告诉那时的人，也告诉今天的我们如何来正确的认识真正的基督。那下面呢我们就要从四方面来比较犹太人心目中的基督以及呢真正的耶稣基督。第一是基督的由来。在这一点上犹太人的看法还算正确，他们同意呢这位基督应该是由上帝所差来。第二，基督的使命，在这一点上呢犹太人的看法是错的，他们以为基督来是要拯救他们啊，脱离罗马人的统治。然而真正的基督来不是建立地上的王国，而是要拯救世人脱离罪的辖制以及犯罪带来的审判。真正的基督是使人永不灭亡反得永生。那第三呢，犹太人所期盼的基督是一个人啊，不是神。但真正的基督呢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神，他是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中的第二位，是神的儿子。第四呢，犹太人认为基督不可能与神同等，但真正的圣子耶稣呢是与神唯一。在今天的经文中呢，耶稣主要是强调他与父神在心意上合一，在行动上也合一，而且圣经其他地方的确讲到基督与父神同等，这些呢都是对于基督正确的认识。那我们在看了这个比较以后，也看看后面最右边那一栏 你呢？你可以想想你对于基督的认识是什么呢？特别是在座若是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还没有接受基督为主的朋友，你对于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吗？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在2000年前来到世上，你相信吗？你相信他与你有关系吗？你相信他的使命是罪人的救星？你相信你有罪需要基督的救赎吗？你可能想啊，我是好人，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那我问你，你有贪心吗？你有骄傲吗？你拒绝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上帝吗？这些骄傲、自私、贪心、拒绝神，这些都是圣经中所做的罪。那你知道了这一点，你还是说你没有罪吗？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吗？好，让我们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原来被罪所辖制，在罪中挣扎，但你眷顾我们，在万人中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羊，你赐永生给我们，又保守我们这个救恩到底，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儿女都献给你，我们也愿意多认识你，我们愿意看这本圣经，从这本圣经中知道你更多。我们也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与你经常的保持亲密的关系，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有永生的生命啊，都是来自于你的恩典。赐我们一个感恩的心，赐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在你面前也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将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啊，这不是在诗本上的，是一首我们都熟悉的诗歌，叫做轻轻听。好，我们请大家起立。